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单元，叫讲活的道。请我们先来看那节经文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啊，找到了吗？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读，请。神的道是活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。这段话很宝贵，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活泼的，这个活泼就是有活力的啊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讲道讲的活是很重要。我相信各位同学一定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啊，听到一些人讲道或者自己讲道，觉得那个力量带不出来，那个感力带不出来，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？原因通常是你把神的道讲死了，一个活的道把它讲死了。讲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很多牧师讲到下面的信徒都在打瞌睡啊，或者你讲到下面的信徒都在打瞌睡。如果你在讲到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打瞌睡的时候，你就要小心了，是吧？为什么我讲到那么多人打瞌睡啊？这个是不正常的啊。有一个牧师他就有这样的经验，他常常讲到别人都打瞌睡，所以他就有一天受不了，他就跑去问隔壁一个戏院老板，为什么去问他呢？因为他发现这个戏院呢场场爆满，当然不是指那个电影院啊，是指几十年前那种戏院。他就问为什么你的戏院人那么多，我的这个教堂人越来越少，而且信徒听到打瞌睡。这个老板给他的回答很特别，他说因为啊，你把一个活的东西讲死，我们把一个死的东西演活了，这刚好是相反。一个活的东西讲死了，那当然别人会感受，为什么不感受？他当然打瞌睡了。那死的东西演活了，当然可以吸引人哈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警惕。真的许多教会传道人讲道，让人听起来索然无味，不仅索然无味，而且打瞌睡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？什么样的道是一个讲死的道啊？我分成几个重点啊，跟各位同学有点思想。第一个，千万不要把道变成一个很僵化的东西啊。什么叫僵化的东西呢？很多人讲到像宣读教条啊，比方说讲到基督徒的信仰啊，第一点我们相信因信称义，第二点啊，我们要把自己全然献给神啊，第三点什么啊，好像宣读教条一样，一点一点一点一点，很多时候讲到落到这种光景的里面就很可惜，因为在耗费弟兄姐妹的时间。那今天我们的时间都很宝贵啊，我们不要讲一些言不及义或者一些很僵硬的东西。那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同学交来的作业是蛮八股的，我很诚实这样说，很八股。不过最近我发现有一点变化了啊，我看见有一些同学有很清楚的进步，我等一下举一些例子你们可以看见啊。如果那些八股的道能够叫别人听起来有兴趣津津有味，我想那才是神迹，是神作工啊。通常八股的道、僵化的道不可能让人听起来有味道而且生命改变。我举几个例子。第一个，假设你要讲的题目要常常喜乐啊，你要怎么讲呢？很多人当然有不同的讲法啊。你看你也可以这样讲，你们要常常喜乐。第一点，为什么要常常喜乐？因为这是主的命令，对不对？保罗这样说，你们要常常喜乐，要是一个命令语句，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喜乐啊，请注意这是一个命令。第二个呢，要常常喜乐嘛，常常意思是持守，所以不仅是主的命令，我们要保持一个喜乐的心啊，可以。 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喜乐的心，这是第二个重点。第三个重点呢，我们知道神不喜欢我们忧虑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忧虑，你就得罪神啊。我们这第三个重点，不可以忧虑啊。你觉得这样的道八股不八股？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大部分人都知道，常常喜乐，要是命令一句，哦，是命令。问题是，我就喜乐不起来嘛。我不喜乐有很多的原因啊。那怎么样有命令又可以让我喜乐？那个让我喜乐的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呢？是不是你说是主的命令我就喜乐？有那么简单吗？当然不是那么简单。如果我们换一种讲法来看看，会不会觉得很活泼？比方说我们一开头讲个例子啊，你看主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撒该，他原来是税吏长，别人都很讨厌他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到耶稣的面前。结果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就爬到树上去看耶稣。那天耶稣经过耶利哥，走过树下的时候，抬头一望，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。哇，这个撒该突然被这句话感动了，他就欢欢喜喜的下来。你们注意到吗？撒该改变了，他第一个改变就是欢欢喜喜的。他那天不仅欢欢喜喜，他立刻说，我要把我一半分给穷人，若饿着了谁还他十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看撒该有个很大的转变。什么转变呢？喜乐进到他的里面。你希望这种生命吗？你希望你人生有这样的转变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很像前面那个撒该，那现在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撒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。我们从他身上来看一看，今天我们的生命怎么可以从一个没有喜乐变成有喜乐？你这样切进来，会不会觉得比较活泼？你立刻就看见一个人，一个很喜乐的人活在你面前。那他为什么活？为什么会喜乐呢？哎，我们去追究那个原因啊。原来那天耶稣要住在他家里，你看那个主的生命哈，马上感染他。那个主的住里面有好几件原因啊，好几个原因。你看，代表主的爱，主的关心临到这个人，对不对？主愿住在他那里。那主的爱常常是我们喜乐的源头，如果你对主的爱有认识，很自然我们的喜乐就开始有一个起点了。 OK， 那这是一种不一样的讲法，不是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在那里练哦，那种很是很危险的、哦，那种常常不能够带来真正的这种感染力哈、哦，可不可以体会？建宏可以体会吗？
可以，
可以哈、哦。建宏可不可以体会？讲道不要讲死啊！我们有时候听别人讲道，就是什么，这个人讲道我会打瞌睡，你就要留意了。他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？那我再讲一点，以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第二点要请各位留意的，就是关于启示跟学术的问题啊。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把圣经当作一个学术来表达，那是不对的。好像我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，我曾经在一个参会上，有人拿一本这个讲道集给我看，他就翻一篇讲章，那篇讲章看起来很有学问啊，讲到奥古斯丁怎么说，这个某某人马丁路德怎么说，加尔文怎么说，引了一大堆古代圣贤圣徒的话语。我不是讲圣贤圣徒的话语不好，奥古斯丁的话当然很好啊，加尔文的话，这个马丁路德的话都有他的权威性，但是我不晓得讲这样的道几个信徒听得懂，几个信徒听起来他津津有味，几个人听着奥古斯丁怎么说，加尔文怎么说，以后他的生命就改变啊。我觉得这个机会大概太小太小，所以我们必须先建立一个观念，圣经到底是神的启示还是学术？一定要先有这个观念，圣经到底是启示还是学术？你们说启示还是学术？
启示。
圣经是启示，圣经是启示。 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教导人，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那神学院的危机啊，为什么把讲道教死，甚至连讲道都把它当作一个学来教，当作一个学术学问，还有人把讲道当作一个设计啊，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。如果你把它当学术，你就很可能一直在那个字义上打转啊。那当然我不是说学术不重要，我绝对没有反学术的意思。我说学术啊，是你背后研究用的，不是用来带到讲台上用的。比方说你要了解一段经文的正确意思，或者你要了解一个字词的正确意思啊，当然有它的重要性。有时候有一些难解的词句啊，你必须有一点学术上的考据啊，因为时代久远嘛啊，还有一些经文的背景，那都是学术题给我们比较正确的答案。那我不是反对学术，而是说当我们准备神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是要从神那边得到光照，是要上帝那边得到开启，对不对？从圣灵那边得到恩膏。那这几样事情绝对不是我从学术的角度能够完全的打开的，所以保罗才会为以弗所的教会在那里祷告，求神把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你看见没有，保罗在强调的是要把那智慧启示的灵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明白神话语的丰富啊，不是单靠着学术啊，是要靠着圣灵的开启，对不对？圣灵的开启，圣灵一开启，哎，我们的心就被打开。圣灵一开启，我们突然就明白原来神的话是怎么说的。我这次去泰国，感谢主，给我很多可以安静默想的机会。在学校每天一大堆的事情，行政事务、同学有需要等等，太多的事务，我的心有时不够安静。这次我去泰国，我有很多安静的时间祷告默想神的话，呀，我觉得很美。好几次神开启了我从前很多想不通的经文，一下就开启，哇，我心里好喜乐。我觉得神的话真的很宝贵，真的很宝贵。有好几个很难解的经文一开，我就明白，哦，原来我体会神的心意。给你们讲一点啊，我从前啊读这个天国的比喻，天马太福音十三章啊，后面有两个重要的比喻。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重价的珠子，寻到了啊，就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颗珠子啊。我从前都把那个买卖人解释成信徒，那个重价的珠子写成天国啊，解释成天国。这次我在默想默想，突然主开启我说，那个买卖人不是我，那个买卖人呢是主自己。哎，主也让我明白为什么是这样解释。突然我就被打开看见，主就让我看见了整个天国的比喻，那个主体都是神自己。那个撒种的有没有解释是谁啊？人子。一个圣经有解释撒种的，那个是人子出去撒种，仇敌再把袋子放在地里面啊。你看撒种的是什么？那个妇人把面酵藏在三斗面里面，你们认为那个妇人是谁啊？妇人也是神自己啊，主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面酵是圣灵，那个能够把圣灵放在面里面的绝对不是我们，是神自己的工作啊。那我们再看，往后看，每一样事情都是这样。你看到最后收网的时候，那个收网是谁啊？把天国好像撒网，有一天收网，把义的不义的分别出来，谁可以把义的跟不义的分别出来？神自己。天国好像一个家主在府库中取出新旧的宝贝来，谁是家主啊？神自己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哈，整个天国的比喻实际上都是顺着这样一个主体去发展啊。那这样我们再回来看众家的主子，我就知道为什么会对这一点突然有感应呢？ 如果这次出去啊，我特别体会到神的爱，在好多地方神都开启我，让我看见他跟我的关系是爱的关系，因为我觉得很宝贝，就让我体会到爱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是什么，好像一个重量的珠子，天国好像买卖了，主寻找我们，其实不是我们寻找他，对不对？圣经上讲耶稣基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，他寻找我，他把我们看成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哎，很宝贵的，你看你们在神眼中都是重价的珠子啊，你们要不要轻看自己啊？主把一切变卖来买你，真的主自己为我们舍命，看这个代价付的是何等的大，把我们当作宝贝，就像以赛亚书四十三章讲到神看雅各为宝为尊的，看他为宝为尊啊，我们都是神眼中的宝贵，跟整个圣经的脉络连起来都是一贯，对不对？那个大祭司的胸牌几颗宝石啊？
十二颗，
是什么石头？什么石头？宝石，为宝为尊，都是宝石，对不对？啊，感谢赞美主啊！所以你看神的话，不是你单凭学术去分析的，神的话需要被开启。当你开启的时候，啊，你就发现原来这个话对我来有什么意义。所以我现在对主的爱越来越有把握。我每一天活着，就像保罗所讲的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什么？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你觉得宝贵不宝贵啊？主爱你，为你舍己了。我每一天的活都要看见这个事实，那我就很喜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喜乐不是硬邦邦的教条，讲喜乐你从这边去体会，你对主的爱越体会越深，你很自然那个喜乐就出来啊，你对你的生活有把握。所以我曾经在讲堂分享里面读到这样的故事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 Dr. Ironside 啊，很有名，读到博士了。他有一天去拜访啊，拜访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从爱尔兰的基督徒啊，叫 Andrew Fraser。 他到他家里面呢，跟他见面分享交谈的时候，他稀奇发现这个人讲的怎么让他心里好像有火烧在里面啊，觉得火热起来，好像很多很难的经文被他一解就发出亮光啊，让爱尔兰人很感动。他就问这个信徒啊，他说 Andrew Fraser 你到底是从哪一个，他问那个 Andrew Fraser， 他问他到底从哪一个神学院毕业，他不是，他所得着的啊，所得着的他都是我在膝盖上，我是跪在地上啊，在我的膝盖上学的。他每天打开圣经，跪在那边几小时，领受从神那边的开启，神把他的心打开，让他明白上帝启示的奥秘。想不到这个学过神学的安塞，他说那一天他讲哈，他那一天从他这边领受很多，所以这个人他就讲到，我跪在泥地上所学的比任何一间神学院可以教我的更多啊。那我们要宝贝这样的一个经历。 Andrew Fraser 他跪在地上学的比任何神学给他的更多，而且让人听了就心里火热啊。所以各位同学，我虽然把各样讲到的一些概念交给你们，但是我希望同学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硬邦邦的教条跟方法。如果你对神的话没有真的认识，如果神没有真正开启你，让你看见他话语的丰富，其实你怎么讲都讲不好，你怎么讲都讲不活的，对不对？你必须先被神的话开启了，看见里面的生命，很自然你分享出来就是活的东西。请各位同学注意这一点，如果你没有被神打开，看见他话语的生命跟奥秘，你的道是很难讲活的。所以每一次你们写讲章哈， 不要只是绞尽脑汁，那个不是一个对的路。先跪下来，好好祷告，在神的面前默想，求他把那话语的丰富赐给你们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一个哈，我们讲到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僵化的教条啊。那第二个我特别提到啊，请大家留意学术跟启示之间的差异啊，要有启示才真正讲得出丰富啊，有生命的道。那学术的角色是工具啊，请再注意，学术的角色是工具啊，帮助我们了解神的话，但是不是取代神的话啊。所以你在门训学了很多的功课啊，有一些当然也是有学术的东西，那是帮助你了解神的话，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神的话来讲。第三个我在这边要分享的是，神的道本身就是生命啊。你看主耶稣讲过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耶稣的话就是神的道，对不对？同样，彼得也讲过啊，讲到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这个活泼哈，长存的道，活泼的道就是指活的道 ，living word 啊，我们常常讲 living word，living word 就是指活的道。那你看道要讲活哎，你讲出来的东西是活的，别人自然会受感应嘛。你讲的是活的啊，别人自然会被这个生命的道来改变。我曾经跟你们讲过见证啊，我们教会原来有个弟兄是台大医学院的这个主治医师，也是台大医院的主治医师，也是台大医学院的教授啊，副教授，医学博士，很优秀，但是呢也很有个性啊。你看知识高，个性也强啊，通常这两者有一点关系的。那到教会里面，我们很自然就觉得这个人很有学问啊，就请他出来当执事，但是当起执事来也非常有个性。我感谢主，有一天我讲一篇道，我还有印象，讲到耶稣基督是至宝。讲完我到这个办公室看见这个弟兄竟然跟一个小弟兄道歉，他说啊，从前我服侍是把我自己放前面，现在我知道服侍要把主耶稣放前面。看看，改变了啊、哦，改变。一个医学博士去跟一个年轻的弟兄道歉，这个很不简单，很不简单。但是主的道是生命嘛，进去它自然就会改变。那现在这个医师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台东基督教医院去当医生，把医学教授这个职务放下来，把台大医院主治医师这个角色放下来，跑到台东基督教医院偏远的地方，薪水地位都差很多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为主的缘故他去了。你看见没有，这个生命一定会带来，生命的道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改变啊！那这样的经验太多了啊！这次我去台北，在回海圣道学院的校友进修会讲到，很感恩，看见他们很清楚的改变啊！第一天培灵会完，就看见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得着。啊，以后也有人来找我，请我为他们祷告啊，都是传道人哈，传道人，所以你可以体会到啊，生命之道的重要啊，一定要把道讲活啊，讲活，所以讲活就要讲活的道啊，对不对？你要他有生命的改变，你一定要把活的道带给他啊，活的道带给他。那怎么样讲活的道呢？主的道是生命。既然主的道是生命，我要讲生命的道，我一定要摸到神话语中的生命，对不对？你摸不到神话语中的生命，你怎么讲出活的道？怎么讲出生命之道？你们记不记得我在前不久跟你们分享的一篇信息叫什么？还有没有印象？
一经勾生命
要摸圣肉，不要摸一斤。 你是摸一斤还是摸剩肉啊？今天太多的时候摸一斤不摸剩肉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只摸字句，那就是摸一斤，你要摸到神话中的生命，那就是生命之道，对不对？你讲生命之道很自然，人家生命会改变啊，所以一定要摸到神话中的生命啊。当我读到哈该书的时候，哎，我就看见主给我的提醒这么清楚，有剩肉也有一斤，你到底要摸什么？我还没有讲到，我在城跟那些西班牙的弟兄分享这段经文，哎呀，就发现他们就改变了，他们心就被抓到了，啊，我就心里很喜乐。我说现在茶几有没有味道？他们通通点头，有味道，有味道。原来主的话那么有味道，从前查起来查先知书，真是没有味道。你让他摸到神话中的生命，第一天晨更完，马上他们的长老就带着同工们一起开会，我们要怎么去做？你看看，不是我叫他们开会，他们自己接下来马上有这样的反应，我心里很感恩。只有一件事情，他们被主话语中的生命摸到了，多好啊！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注意啊，你到底有没有摸到神话语中的生命？你去看看我后面所用的例子啊，一个二女，那个是侯秀英老姐妹写的讲的一篇讲章，很简单啊，一点都不复杂。可是我每一次读那篇讲章，我就眼泪差不多就快掉下来，好几次都掉下来。我不是读一次，我读了好多次，每一次读我就每一次感动，很奇怪，我不会感动呢。那篇道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你一定要承认它里面有生命。你看主的话里面有生命，你要摸到了。主怎么说？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路。主的话怎么说？你就同他。有人强逼你，那是他主动，他加力量在你身上，你就同他，这是你主动，对不对？你就同他走二里路。你看你怎么可能同他走二里路？这里面一定有一个东西跑出来，就是爱跑出来。那个爱一出来，你就可以同那个逼你走一里路的人走二里路。如果我们没有生命，或者没有被主的话摸到，我们走不来那第二里，不要讲走不来第二里，第一里都会逼死你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学校有时候一些要求临到同学，然后同学受不了，你看不要多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受不了。如果你反过头来，如果学校有一里路的要求，你用二里来回应，我保证你啊，反而很喜乐，对不对？你就冲出了那个一里的界限，那个一里不能把你拘禁。很多时候我们就被人拘禁在那一里的圈圈里，就好痛苦啊。因为什么？被逼是很痛苦的嘛，对不对？被画在圈圈里是很痛苦的，觉得不自由啊等等。那主的话说，你就同他走二里，你就同他，那出于你自己的，哇，多好。所以我盼望你们把后面那个二里这篇讲章好好读一遍，就能体会什么叫活的道啊。活的道是有生命，活得到是有感染力的，活得到让人喜欢一直听的。 OK， 了解吗？啊，你们再看我后面那个穷寡妇，这个一个穷寡妇这个例子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。你读读，我自己再读我也觉得蛮有味道啊。主让我看了一件事，透过这个穷寡妇我就体会到一件事情。你看，人穷志可以不穷，人穷生命可以不穷，人穷信心可以不穷，人穷爱神的心可以不穷。有没有看见？有的人说我很穷，我没有办法奉献，这叫人穷志短，对不对？人穷爱神的心也变少。哎，人穷了，我怎么能够爱神呢？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他。这个穷寡妇不是，他虽然很穷，你看他把一切所有的奉献给神，是不是人穷爱心可以不穷？ 我小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就是这样。有一年我们过年，我们家过年除夕只吃一道菜，就是梅干菜。你们大概很少这么穷过哈，一道菜就是梅干菜。虽然这么穷啊，我发现我的母亲很特别。每一次有传道人到我们家来吃饭，他一定把整桌的菜摆出来，什么方法都要变出菜来。他就是尽全力去爱这些传道人。如果有传道人到我们家参加，那时候家庭聚会多半是在我们家举行，一定摆出很丰富的菜，尽全力去做。所以不是人穷我心就穷了，爱人的心就穷，不是。人穷我们很多表现可以不穷，这不叫打肿脸充胖子。他这样摆上，我就看见神也祝福我们家里啊，慢慢就脱离那个苦境，脱离那个困境啊。所以很多的宝贝啊，我想不晓得有没有人记得，我也讲过这个一个穷寡妇的见证啊。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买了这本书回去看，他大概讲道法看本，他就看例证啊，就看后面的附注，一看一个穷寡妇，他好受感动，就寄了10万块给门训当做奉献。哎，他就特别还回了我一封 email， 他说他读完这篇讲道，就想到神在他家里也有同样的带领，那今天他走出来，他就发现神的恩典那么大。一个穷寡妇可以这样奉献，他也可以奉献啊，所以就寄了10万块作为门训的奉献。你看一篇讲完写好都可以感染人，你去读还是很有味道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没有生命，不能这样啊。所以你被生命摸到，它很自然，它很自然会带来这个改变。所以如果你去牧会，你的信徒老是问题一大堆啊，那你要反省，你到底给的是什么道？你给的老是营养不良的道，你说他老是有问题，到底怪谁啊？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老怪信徒啊，都没有反省自己给的到底是什么道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反省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活的道给出去，能不能把生命之道给出去？如果你不能把圣肉给出去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要感到羞愧啊！所以你们一定要读圣经啊，要读进去，泡在神话的里面。我盼望你们下次当讲章，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作业，不要当作一个重担，好不好？去享受神的话，摸到里面话的生命，你就好喜乐，真的，真的很喜乐啊！你看被生命的光摸到，我一方面去讲到，一方面我常常也是享受主的道，因为什么？主的道一摸到的时候，那里面的开启啊，丰富。我这次在台北，一方面预备培灵，一方面我也预备希伯来书。啊，很多希伯来书的丰富就开启在我眼前，我好喜乐。读圣经是好喜乐的事，对不对？你们读圣经觉得很有味道的，请举手，很有味道。
谢谢。
你看这么少人举手，还没有摸到圣经的味道，是没有摸到里面的生命。生命一定是有味道的，一定要记住，生命是有味道的。有什么味道？有什么味道？见证有什么味道？生命有什么味道？香味嘛，对不对？甜味，对不对？肚子觉得发苦，但是口中觉得什么？
甜
如蜜，甜如蜜。所以你讲出来的就甜的，你不会讲到的像炮台，甜如蜜啊。OK， 那这是。注意，这是生命之道哈，生命之道。你摸到神话的生命，你就发现主的生命宝贵。一个穷寡妇，那个穷，很多人看到穷就怕，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却发现，有时候神给我们穷啊，是一个宝贝，那个生命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 人穷志不穷，人穷信心可以不穷，人穷爱心可以不穷，对不对？好多都可以不穷。其实穷不能限制，限制的是你的心思意念，限制你的是你的心思意念，穷不会限制人啊。好，最后我要提一点啊，如果你要讲生命的东西，你必须要抓住什么？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一方面把主生命的道解开，另外一方面生命的立证很重要。我再讲，不是一般的立证，是生命的立证。也就是说，你有这一方面生命的经历，你有生命的经历，主爱我们啊，我们讲得很好，主爱我们，是你有没有生命的经历，真的被主的爱摸到？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，别人就能体会啊，主怎么爱你？那个长大麻风的，他以后回到他家乡去做主的见证，你们认为有没有感染力啊？马可福音第二章那个长大麻风的，主伸手摸他，可他不是洁净了吗？后来他主叫他回去传说基督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，对不对？ OK， 你认为他回去传耶稣基督有没有感染力？肯定有，肯定有，因为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嘛，啊，生命的改变。所以我们要留意啊，长大麻风的他本身被生命碰到，很自然带出生命的见证啊。有时候见中讲的见证也蛮好，他有生命的经历，带出生命的经历，用这个生命的经历放在你的道里是很重要的啊。当然不仅是你直接发生的，神借着你所发生也是啊，也是生命的经历，常常比医病、比赶鬼这些东西更宝贵，更宝贵。好，关于讲活的道，各位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今天因为要有一个进度哈，所以我还是很快的跟大家今天分享一点比较式经文的讲法。比较式，请大家翻到166页。比较式经文的讲章，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哈，讲的比喻，他有两个人在圣殿里面祷告，有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他祷告好属灵，上帝啊，你看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，我十一奉献，我等等等等等等。另外有个税吏，他的祷告很简单，他在上帝的面前捶胸说。上帝要怜悯我，我是个罪人。看这两个人的对比性，一个说他很好，一个说他罪人。结果神说哪一个祷告蒙悦纳？主耶稣说那个税吏的祷告蒙悦纳，自卑的必升为高啊，自高的必降为卑。那你可以看见这个事情，这是一个对比性的描述啊，对比性的描述。神的话也是这样，很多地方有对比性。再讲个比喻，耶稣讲过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，一个是财主，一个是要饭，有没有对比啊？对比。以后他们死了，一个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一个在哪里啊？阴间受痛苦。你看对比，生前对比，身后也对比，不过这个对比是反过来了，生前是财主享福，死后是受痛苦。那拉撒路是生前受痛苦，死后享福，也转过来。所以他这里面的对比好几道，财主自己也是个对比，对不对？他的生前跟身后是个对比，拉撒路生前身后是个对比，财主跟拉撒路也是一个对比，财主的结局跟拉撒路也是一个对比。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标准对比式的经文。那这种对比啊，它可以加强那个经文本身的果效，强烈的让我们感受到那个结局的不同，或者我们该走的路啊。其实这种对比式的描述，不仅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常看得到，其实在讲道的里面也是非常好用。为什么好用呢？因为黑白一对比啊，很自然会加强那个果效， 加强那个力度啊，也比较容易校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啊，这是我们要了解。所以对比的经文呢、啊，是常常可以取用啊，在你讲道的里面啊，你可以取用。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一切与一件，你看一切是很多，一件是很少，这是一个对比的方式啊。但是是不是多的不一定好呢？不是啊，常常的一件才是关键。那个财主有好多的东西，有一切的财宝，但主只要一件，今夜我要你的灵魂，你所有的要归给谁？这一件一拿走，所有一切都变空了。你看这个对比啊，可以把一些东西的重要性把它凸显出来，可以体会吗？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了解对比性的经文是很重要的。不过对比有两种方式啊，一种叫渐进性，对，一种是渐进性不能叫对比啊，应该叫比较。所以我这边讲比较是渐进性的比较，一个是正反式的比较啊，渐进性的比较，一种是正反式啊，正反式的比较。所以这个比较性的经文有两类啊，我们看一段经文就比较了解，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，请各位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。
是
过万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使人可辨识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人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人身上显明他的义，给后来信了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 OK，读到这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这段话啊，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渐进性的比较法。你看他一开头讲到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啊，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啊。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，请问罪人跟罪魁这两个东西有没有程度上的差异？差异哦。然而我蒙了怜悯，你看这时候不仅有经历还有对比啊，突然翻过来了，蒙恩的罪啊。所以我把它分成几个重点来讲啊。第一个重点讲到人，我写篇讲章就这样写了，人，人看到什么？人是上帝所造。看我们这些人呢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应该敬拜他释放他都忘记了，所以我们就落在罪中啊，这个时候就变成罪人，对不对？罪人，罪人的结果是与神隔绝。这个进一步解释了我们人实际的光景，第一个先从源头讲，第二从我们现在实际的光景讲。那第三点呢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什么叫罪魁？罪魁就是大罪人嘛，对不对？大罪人，为什么大罪人呢？逼迫人误慢亵渎神啊！你看保罗曾经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，把一些信神的人把他关在监里，所以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耶，大罪人。可是很宝贵的就是在罪人中我虽然是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所以第四个重点我写蒙恩的大罪人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你看这个程度啊，一下就扭转过来啊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所以你看主的话很宝贵啊，救恩就是要让大罪人可以蒙怜悯。如果有一个人很坏很坏，突然信耶稣了，你心里不要吃醋，这就是神所要做的事情，好叫世人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！ 所以神就是要在这些罪魁的身上显明他的爱，也显明他的忍耐，给那些其他在罪中的人看见一个榜样。你可以看见吗？这是不是一个渐进式的写法啊？很多同学写渐进式的都不太会写，我再一次提醒你要抓住这个模式啊，了解这个模式。你看，从人讲到罪人，讲到大罪人，蒙恩大罪人，他不仅是字有少而多，他的内涵也是什么，一层比一层更清楚，或者一层比一层更强烈，明白吗？有没有人不明白什么叫渐进式的、渐进性的比较奖章？汪中明白不明白渐进式的比较奖章？明白了啊，都明白。那明白，下次作业要会做啊。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，再举一个例子。约翰一书第四章，先不看约翰一书第四章，我不用书本上那个例子，我换一个例子啊。约翰一书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七节看到第二十一节啊，不必全读，我读几节经文，你们看看有没有渐进的这个意涵在里面啊。先看第八节，第八节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啊。第八节，然后看第十节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。第十九节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好，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，你有没有看见渐进性？有没有看见？美娜有没有看见？第一个讲神就是什么？
爱。
神就是爱。OK。第二个，
神先爱我。
哎，没那么快喽。神就是爱。第二个，神爱我们。第三个，神先爱我们。你看很清楚吧，神先爱我们。神是爱，第一个，神爱我们，第二个，神先爱我们。你看这字数也是越来越多的，神是爱，神爱我们，神先爱我们，最后呢还要加上一点，我们当彼此相爱啊。当然最后这一点是一个结论啊，或者一个高峰啊，跟上面三点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，但是基本上等于是神先爱我们的进一步的发挥嘛，对不对？也是可以的啊。所以神是爱，神爱我们，神先爱我们，这就是越来越清楚，这就有渐进性，对不对？有渐进性。那最后是我们当彼此相爱啊，我们当彼此相爱。那什么叫爱神呢？就表现在我们爱弟兄嘛，这叫渐进性。有没有问题？还不明白渐进性吗？应该明白了啊。